宝贵。
那因为我预备的东西呢，我发现我如果全部都讲大概会超过时间很多，所以我就只讲祷告的人这一部分。好，那我本来说今天有没有谁在祷告上有心得可以来跟我们分享，那这个就留到下一次。 OK， 因为刚刚主这样子的带领，我觉得我们今天只要来谈前半部就好了。好啊，景深帮我发一下，这是空白的纸。这一边呢是上个礼拜景深帮我们印的《活在荣光中》。好，我今天没有给你们讲义，那你们就活在荣光中回家去唱，呵呵，很宝贵的歌，这首歌送给你们。然后把后面空白的你们可以写下，我等一下跟你们讲有一些经节，你们可以自己做一个简单的 note。 好，没有笔的我可以借你们，你们有是不是都有笔？诗篇65篇，今天曹大姐她的女儿的家呢水管爆掉了，很紧急，所以他们需要去帮忙她这样子。她早上有打电话来，65篇第一节，我们先从第一节读到第四节，好不好？10篇65篇，大卫的诗太宝贵了。65篇1到4节，好，我们一起读。神啊，锡安的人都等候赞美你，所许的愿也要向你偿还。听祷告的主啊，凡有血气的都要来救你。罪孽胜了我，至于我们的过犯你都要赦免。你所拣选使他亲近你，住在你院中的这人变为有福。我们必因你居所你圣殿的美福知足了。那我今天就讲第一节跟第四节，第二第三节留待下次再讲。好，那我们先看，神啊，锡安的人都等候赞美你。谁是锡安的人？以我这一次读诗篇65篇，去年我就期待能够分享这一篇，我就期待神借这一篇大大的祝福我们。锡安的人，我的感受就是他的祷告神会垂听的人，祷告的人，祷告最重要的是祷告的人，还不是重点，还不是在祷告的方法，重点是祷告的人。那谁是锡安的人？我们先说锡安是什么。锡安希伯来话念成吉翁，它的意思就是凸出来，高出来。原来在耶路撒冷上城就叫做锡安的宝藏。我这个是根据圣经整个的渊源出来的哈。合神心意的大卫经过许多的苦难，他为什么经过苦难？他在建立锡安支搭锡安帐篷之前，他还没有犯罪，还没有八十八的罪，所以那个时候他经过许多的苦难，是因为他尊荣神， 看重神的话，不敢难为神的受膏者，因为扫罗嫉妒他，追杀他。那经过了多年的苦难，终于照着耶和华对撒母耳所说的话，当了以色列的王。他当以色列的王以后，他心里有一个感动，要在耶路撒冷把耶路撒冷建为国都。耶路撒冷是他原来在希伯伦是比较偏南，那耶路撒冷是再往北部一点，比较是以色列的靠中间。那一方面耶路撒冷是易守难攻，一方面也是有神的带领。耶路撒冷是一座古城，在3000年前就已经是一个王城。记不记得撒冷王？有人说可能跟那个有关，那因为我圣经我读不到，我就不强调哈。但是当时根据圣经所讲的，当时耶路撒冷城是被迦南地的原住民耶布斯人所占。刚好我们昨天查经查到，对不对？创世纪第十章，迦南为什么叫迦南地？韩的儿子迦南，他所生的孩子，他们住在那个地方，所以那个地方叫迦南地。所以耶布斯人呢，也是迦南地的原住民之一族。那事实上，耶路撒冷就是耶布斯，耶布斯就是耶路撒冷。所以历年他们住在那里。那当约书亚率领以色列百姓进入迦南地，因为神应许大卫啊，不，应许亚伯拉罕要把迦南地给他的后裔。他说那个时候，他说亚摩利人，迦南地很多他们都是亚摩利人，亚摩利人的罪恶还没有满盈，所以时候还没有到，要经过几百年以后，罪恶满盈了，神要把这些亚摩利人赶出去，让以色列民进去。好，所以当时约书亚率着百姓进迦南地的时候，他攻了很多的城。我们如果仔细去看约书亚记，他攻下很多的城。当时约书亚也很想把耶路撒冷攻下来，可是当时他只取得下城。我们可以看那个一个圣经节，我们就可以知道这是一个证明哈。在约书亚记15章，好像是15章哦，对不起，因为我笔记的那个我没有抄过来。15章63节，好，我们一起读。至于住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犹大人不能把他们赶出去，耶布斯人却在耶路撒冷与犹大人同住，直到今日。写约书亚记的时候，那个时候是这个样子，因为约书亚呢，他只取得下城，上城呢没有攻下来，所以就犹大人跟那个耶布斯人就同住。那是在约书亚时代，一直到大卫的时代呢，耶路撒冷上城一直是被耶布斯人控制着。那大卫想要取得这个耶路撒冷，他必须要攻下这个耶布斯这个。所以这个就有撒母耳记下就有，我们就有那个哈。那他终于攻下来了，这个耶路撒冷的上城就叫做锡安的宝藏。所以大卫呢，他把锡安的宝藏攻下来以后，就握有整个耶路撒冷城啊。那后来呢，他又在锡安支搭帐幕。我们现在不是有说 TOD 吗？好，大卫要大卫倒塌的帐幕要把它复兴起来。为什么大卫倒塌的帐幕？因为他国败了嘛，哈。那当时大卫就是在锡安支搭帐幕，将耶和华的约柜请进去，好，然后呢就把这个约柜安放在帐幕的里面，那这个就成为一个圣所。所以我们在诗篇里面常常看到，我们来看一些哈，诗篇76篇 诗篇七十六篇。第一、第二节，好，我们一起来读。在犹大神为人所认识，在以色列他的名为大，在撒冷有他的帐幕，在锡安有他的居所。撒冷也就是耶路撒冷，锡安有他的居所。那我们在诗篇六十三篇，我们看一下诗篇六十三篇。大卫是很喜欢亲近神的人，刚刚那首诗就是大卫写的诗哈。哦，大卫实在是一个很宝贵的摸着神心意的人。他在诗篇六十三篇第二节，当他在旷野的时候，他追想起他以前在圣所怎么瞻仰神的荣美，他就写下了这一首诗哈。第一、第二节我们一起读。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地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渴想你，我的心切慕你。第二节，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瞻仰你，为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这个圣所就是锡安的帐幕，他在那里，他常常坐在神的面前瞻仰神的荣美。诗篇二十七篇他不是说吗，诗篇二十七篇大卫他还没有盖圣殿，圣殿是所罗门盖的，对不对？所以他说我们看诗篇二十七篇第四节，很有名的哈，有一首歌叫一生一世，以前宪章带我们唱那首歌，第一次唱的时候我的眼泪都流下来了。为什么？他说我曾寻求神，我仍要寻求。我就想起主啊，在我年轻的时候你吸引我，在我懵懂无知的时候你来临到我，来找寻我，来吸引我，让我来寻求你。我曾寻求，我还要寻求，太宝贵，神那么无限丰富宽广，穷我们一辈子都没有办法完全享受完。主那么丰富，所以二十七篇你看啊，我们一起读。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大卫求问神，他不是跑去找教授，不是跑去找什么，他去找神去问哈，他的生命的事、生活的事，他都找神去问。他在你的殿中，殿中就 temple， 就是圣所，就是圣所。所以大卫很喜欢在神的圣所里边瞻仰他的荣美，在那边求告他。我们再看九十六篇。第五、第六节，好，我们一起读。外邦的神都是虚无，唯独耶和华创造诸天，有尊荣和威严在他面前，有能力与华美在他圣所。多么宝贵！最后我们要看诗篇一百三十二篇，讲到锡安。诗篇一百三十二篇，我们前面讲了一些话，所以我们就明白诗篇一百三十二篇前面讲的话是什么意思哈。好，我们先读一到五节。好，预备，来。耶和华，求你纪念大卫所受的一切苦难，他怎样向耶和华起誓，向雅各的大能者许愿， 说我必不进我的帐幕，也不上我的床榻，我不容我的眼睛睡觉，也不容我的眼目打盹，只等我为耶和华寻得所在，为雅各的大能者寻得居所。好，我们先停到这里。大卫这种开启实在很摸着神的心，因为我们的神造人，神就是爱，神一直渴望把他的爱倾注到他的对象那里去，可是亚当夏娃却犯罪了，被阻隔了。神在，有人说，这个学文学的人很会讲，就说，神一直在呼吁，从上古之日一直到现在呼吁说，神啊，你在哪里？你在哪里？因为人跟神隔绝了。那当耶稣来的时候，约翰福音第一章讲说，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却不接待他。所以你看，耶稣他出生的时候到伯利恒，不是都是客满客满客满，都没有耶稣的地方可以容得下他，对不对？这个就是整个人类的光景。神就是爱，神要把他的爱倾注到我们的里面，可是我们的人呢，不理会他，甚至他的子民以色列人向神心存刚硬，神都行那么多的神迹奇事了，他们都想到自己的需要，自己的欲望，就没有想到创造天地的这位主，没有想到，哎，我们是他造的，他把我们的气收回去，我们就没有了，对不对？人就这么愚昧。你知道，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有一天我们不会永远活在地上，对不对？这个稍微想一下，每个人都知道，除非小孩子，因为好像离死亡很远，像很多很容易想到，特别年纪大的。我最近我的小姑姑去世，前一年还是什么时候，我的小姑丈去世。我小姑丈去世的时候，我小姑姑应该会想到我也年纪大了，对不对？我们一次传福音，两次去传福音，好像人都不是那么容易被叫醒，哎，那个就是因为有魔鬼。说谎之人的父，迷惑普天下的，叫人不信。所以神呢，很渴望，很渴望进到人的当中。我们的神是以马内利的神，以马内利是什么意思？神要与人同在。以前崔牧师到台中贤堂，因为他要学国语，他在中国人中间传福音，他到台中贤堂来，我们接纳他，牧师请他，就你从神所领受的，你跟我们分享，你从神里边最叫你好像最摸着你的。他有一次就跟我们讲，有一道河，这一道河就是以马内利，从创世一直流到启示录。神就是要与人同在，可是许多人都没有摸着神的心，可是在这里大卫他摸着了。哇，你看他说，我呢，我要为耶和华寻得所在，为雅各的大能者寻得居所。他说，我这个小小的人住这个香柏木盖造的这个殿，神却住在那个帐幕里。他就想要为神盖好的殿，对不对？他是神，应该住得比我更好。好，可是神说，因为你杀人太多，因为他是战士，流血太多，你不要为我争，你的用意很好，我接受，我为你建立家室，你的儿子为我建殿。好，他就是要为神寻得居所。好，我们看第八节。好，我们一起读。 第八、第九，然后是三到十八哈，第八、第九，我们一起读。耶和华，求你兴起和你有能力的约柜，同入安息之所。愿你的祭司披上公义，愿你的圣名欢呼。啊，十三节到十八节。啊，因为耶和华拣选了锡安，愿意当作自己的居所，说这是我永远安息之所，我要住在这里，因为是我所愿意的。我要使其中的粮食丰满，使其中的穷人饱足。我要使祭司披上救恩，圣民大声欢呼。我要叫大卫的脚在那里发声。我为我的受膏者预备明灯。我要使他的仇敌披上羞耻，但他的冠冕要在头上发光。你看，约柜就是预表神的同在。大卫把神的约柜请进这个锡安他所支搭的这个帐幕里。第八节他说，求你神啊，求你兴起和你有能力的约柜同入安息之所。他说神拣选锡安，大卫知道神的心，神拣选锡安，愿意当作自己的居所，说这是我永远安息之所，我要住在这里，因为是我所愿意的。所以锡安，早期我们追求主的时候，读到诗篇137篇，以色列民被在万国抛来抛去，因为他们不听神的话。我们读到诗篇137篇呢，他说，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锡安就哭了。想到当年神跟他们同在，对他们有何等的恩情，那么圣殿的美福，可是何竟我们今天竟流落到拜木石偶像的这个国度里去当人家的奴隶。所以137篇的第三节说，在那里掳掠我们的要我们唱歌，抢夺我们的要我们作乐，说给我们唱一首锡安歌吧。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所以他们哭了。然后下面他们里面就有两句话，当时这个话都是很激励我们。我们到锡安堂去追求，不是因为锡安堂这个宗派怎么样，而是因为带领我们的教士，他就是渴望锡安这个实质就在我们中间。锡安是什么？等一下我们会看，锡安就是神在那里做主做王的地方。所以我们再看诗篇137篇第五、第六节，这一些被掳到巴比伦的人，他们唱的哀歌，他们心里边就这样讲：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我们的右手是比较能干的，对不对？忘记技巧，我们就拙劣了。我若不纪念你，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最喜乐的，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我的舌头贴于上膛，讲话就不清楚了。那当时我们被神吸引的时候，这个就是我们的心愿。耶路撒冷呢，我不纪念你，所以我们心里想望就是那个新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那个颂赞诗选七十七首，76首，77首，常常就是我们心里在唱的。耶路撒冷黄金城，日夜缭绕在我们的里面，那就是我们生命生活的全部。大卫就是这样，当锡安神的居所，神在那个地方。我们看诗篇87篇， 87篇1到3节。好，我们一起读。耶和华所立的根基在圣山上，他爱锡安的门，胜于爱雅各一切的住处。神的城啊，有荣耀的事乃指着你说的。在锡安就是有荣耀的事会发生。好，那诗篇87篇很宝贵，这个是在旧约时代，你看第4节、第5、第6就预言到现在的事。在锡安的人不是只有犹太人，在锡安的人包括什么拉哈伯的、巴比伦人的、非利士、推罗、古实，对，就是将来外邦人也要进入锡安。好，这是属灵的锡安。好，所以好，我们再回到132篇哈，回到132篇。真的，我们如果是在锡安之境，我们经常会经历奇妙的事，荣耀的事乃是指着你说的。132篇哈，他说耶和华拣选了锡安，在锡安呢，15节，神，我就是神，神说我要使其中的粮食丰满，使其中的穷人饱足，我要使祭司披上救恩，圣民大声欢呼。弟兄姊妹，这个可以是实质的身外之仆，我们生活所需的，我们若求神的国跟神的义，我们生活所需的一切神都会加给我们。我到目前可以做这样的见证，我早期追求主的时候，我真的是穷困哈、那神就要我走，我就走了，神就负我一切责任。后来呢，我嫁给郑牧师，大卫牧师当时娶我的时候，他是在乡下地方穷乡僻壤做学生工作，在穷乡僻壤做学生工作，那个是那个时候是神要训练他乌鸦叼饼的日子。哎，就在那个时候，神带领我跟他认识。他有一次我们见面，他住的地方有一个魏妈妈，那刚好碰到吃饭的时间，他要请我吃饭，连买肉的钱都没有。我是后来才知道哈、我后来听他讲，我的这后来这件事在台湾成为佳话哈、我后来才知道，后来他请我吃饭，因为魏妈妈帮忙做饭，也有肉也有汤啊，我不知道那个是鸽子肉是怎么样。他呢，他说那一天呢，就有一只鸽子飞吧，就飞来了，飞到窗前，他看一看，又把它放走了，它又飞来了、后来呢，魏妈妈就帮他把那只鸽子杀了，他做了一锅鸽肉汤请我吃，我都不知道、他说因为他没有钱买那个肉、你知道他为什么，他以前跟我交往的时候，原先他的身材是真棒，你知道吗，他是美腿先生，你们可能都不知道，他是美腿，他是有名的美腿先生。大学时代就是这样，我跟他交往的时候，他增一分则太肥，减一分则太瘦，身材是最标准的。他后来为什么胖起来？他到乡下去过新兴生活的时候，他天天吃的是什么？面粉、油、面粉加个蛋，能够有一个什么红烧鳗那种，哇，那就是天下美味啊！有一点点蔬菜，他常常吃这个就吃胖了，把他的身体就吃胖了。那我跟他结婚的时候，有一次陈俊文弟兄知道，他说：“哎，郑牧师、郑师母，你们应该把你的见证跟现代的年轻人讲一讲，啊。”现在年轻人实在太功利主义了，太那个势利眼了。 他为什么这样讲？那就说有一个姐妹，就是一个年轻同工，很爱我，她很关心我。她有一次就说：“大卫啊，你要娶我们村家，你身边有多少存款的？”用他荧幕，因为他也是过信心生活的。我们那时候过信心生活，就是说，就是不为明天忧虑，就是倚靠神。为什么荣教师要他的同工们过信心生活？他说：“如果你不能把你的身家的性命信得过神，你怎么能够跟人家传你要去信靠神？所以这一关一定要通过。”那个同工也是过信心生活的，他不是故意要揶揄他，他是因为我们很随和这样讲啊：“大卫啊，你有多少存款要娶我们村家啊？”那我们的大卫牧师是很诚实的，我也是很诚实的，所以我们这两个人才会搭上，我们都是很诚实的。我记得他是讲600块，那他后来说我记得是1000块啊，我说我记得你当时是讲600块哦。所以我们有个弟兄说啊，你有600块，柯姐就敢嫁给你哦。为什么？我要嫁的是一个人，我知道这个人是寻求神荣耀的人，因为那时候我也要寻求神的荣耀，因为我们两个人有同样生活生命的目的。钱是人赚的，钱也是人去用的，人去处理的。人怎么样，这个钱在一个对的人身上就可以有合适的处理，你们同不同意？好，所以后来呢，我一个好朋友，我刚刚开始过信心生活的时候，我跟你们讲这个就知道，在锡安穷人可以得饱足，所需要的神都会满足。像保罗说，似乎什么都没有，时候到的时候样样都有，真的我们都经验到了。那我有一个好朋友，大学的时候他有一次他就跟我说：“春娇，我看你这个人呢，你这个料是将来当传道人的料啊。”他看我的样子，他说：“我最近看到一个见证，这杨幂桂林是一个宣教士，那他在神学院里边好像神感动一个人，就是背后支持他。”他说：“我看着这我就想到你，如果哪一天神呼召你出来当传道人，我愿意背后支持你，你不要怕。”那我就谢谢你，我根本没有想到我要当传道人，我根本没有想那么远啊，没有想到真的后来我真的当了传道人。我不是要去当传道人的，我是这样跟随主，跟随主，跟随到最后就嫁给大卫牧师，就必须要成为传道人。当时荣教授跟我说：“柯姊妹，你有没有感动全世界？”哦，我说：“对不起，对不起，我说我很不好，我很糟糕。”他说：“人完全的才来服侍主，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可以服侍主。”那这个我的这个同学呢，16年之久，他支持我们，所以我们在乡下过那个很穷困的，好像很收入很少的这个时候，那他是在别的地方，好，他呢？他是什么样的人？有一次我们去他家，那大卫牧师说：“你在干什么？”他拿了一个什么，一个旅行包，小小旅行包，就一直塞东西。他说：“哦，我看到春娇就想把很多好东西都给他，是这么爱我的人呢。”所以你看神多爱我，我很不会巴结人，可是这个人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很爱我这样。他爸爸也很爱我，是他爸爸跟他说，他说爸爸跟我说，所以我们两个人几乎是结拜姐妹。他说爸爸跟我说，跟柯春家多靠近一点，他叫他跟我多，他看我是一个傻姑娘，好，他希望他女儿跟我这个傻姑娘做朋友这样。有一次呢，他就邀他的爸爸到我们乡下去，他爸爸就来了，那天刚好下大水。哇， 车子好不容易回去了。我说哦，你们回去有没有平安啊？他说有，有平安。我说怎么样啊？我说密伯伯有没有说什么话啊？哈、哦，嗯、啊，他说我爸爸说啊，说哎，这个大卫跟春家啊，家徒四壁哦，可是呢，两个人快乐像神仙呢、啊。好、哦，他的意思说，意思是说，我们不像别人有这个有那个有那个，可是我们快乐像神仙。前一阵子大卫牧师还在跟我讲，回想当初那些日子，实在好盼望能够再回到那样子的光景里，就是神跟我们同在，真的是神跟我们的。所以在锡安，不论人觉得怎么样，那个时候有一个牧师，后来有点有名，他说大卫啊，我每个月固定薪水是多少，我都不够用啊，啊你在这边你怎么够啊？哈、哦，如果我是你，我就脚底板抹花生油就溜了。那他就跟他说，哦，可是我们都够哎。他说，因为我们不随便是按自己的意思去花钱，我们常常仰望主，都够。哦，那个弟兄好羡慕，那个牧师后来在台湾曾经有名过，在神学院也教过教会历史。他就说啊，他几次来他就说，哎，拜托你愿不愿意帮我引荐，让我能够去认识荣教士，因为他觉得这个太宝贵了。那个时候我们的大卫牧师就跟他说，哦，不要不要不要透过我引荐，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不希望用人的方法，我们都希望都出于神来带领最美，不要用人的方法。他就说不需要经过我引荐，你只要去聚会，好，礼拜二在公馆的那个茶经是对外开放的，你只要多去几次聚会，荣教士就会注意到你。他非常爱年轻人，他爱所有的人，他特别爱年轻人，特别一个渴慕追求主的年轻人，他是非常的爱的，他一定会来关心你，一定会来接触你，不需要我引荐。荣教士真的是这样的人，好，所以我们当时真的是这样。锡安，在锡安，我要使其中的粮食丰满，使其中的穷人饱足。我要使祭司披上救恩，圣民大声欢呼。十七节，我要叫大卫的脚在那里发声，我为我的受膏者预备明灯。大卫的脚就是有能力，好，那我为我的受膏者预备明灯，神的明灯，神的灯就是我们里面的灵，我们的灵就是耶和华在我们里面的灯，他点亮我们的灯，让我们里面的灵苏醒，我们就会蒙光照。就在昨天晚上我们聚会的时候，神还在我生命中做这种工作，很宝贵。在他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弟兄姊妹，我以前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觉得我是很不错的，我不敢骄傲，但是我觉得我没有什么不好，信了主觉得自己还不错。可是神开始光照的时候，越来越来越来，哇，一直到昨天我还在蒙光照。我说主啊，赦免我，我无知，我持定的是我的路，可是你的路比人的路更高超，你的路来就把许多的祝福带来，我们人的路没有办法把祝福带来，有时候反而叫人遭亏损，可是神来就是把祝福带来。他说我要使他的仇敌披上羞耻，但他的冠冕要在头上发光。冠冕就是得胜，对不对？你的公义要如光发出，你的公平要明如正午。锡安就是这么的宝贵。好，那我们讲这个背景，我们再来看诗篇第二篇。 在锡安里的人是很蒙福的。第二篇第六节，诗篇第二篇第六节，神说，前面讲到外邦都争闹，万民都在谋算虚妄的事，他们都是不要让神管理，他们都要我行我素。这个世界这么乱，就是大家都要我行我素，不愿意遵守属天的交通规则，就天下大乱，对不对？好，那那个时候神就说，第六节，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了。弟兄姊妹，现在你们能够明白这句话，你们能够明白这句话了吗？好，就是锡安的人，就是在旧约时代，锡安的人就是因为知道神是怎样的神，而让神做王掌权的人，这旧约时代是如此。今天我们读这篇诗的时候，这一位在锡安做王掌权的神，也就是我们的神。所以锡安是一个什么？是锡安是什么意思？神在那里做王掌权的地方，就是锡安。那个在以赛亚五十一篇，以赛亚五十一篇十五节十六节，神甚至说跟锡安说，锡安是我的百姓。哈，我以赛亚五十一章十五十六节，我们来读哈。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搅动大海，使海中的波浪通轰。万军之耶和华是我的名，我将我的话传给你，用我的手引遮蔽你，为要栽定诸天，立定地基，又对锡安说，你是我的百姓。所以锡安可能就是指神的一个人，锡安就是神在我们生命中掌权，我们就是神的锡安。当我们是神的锡安的时候，一百三十二篇那边的福都会临到我们。好，那既然这样，我们来看诗篇一百零二篇。当神的百姓不听话的时候，我们也有过不听话的时候，对不对？当神的百姓不听话的时候，神容许外敌来侵犯，到最后只剩下锡安树孽子，就是那些得胜者。好，那诗篇一百零二篇十三节，你必起来连续锡安，因现在是可怜他的时候，日期已经到了。诗人遭苦难，他求主眷顾，他就讲到锡安是神所保爱的，可是却这么可怜。他说你必须要起来连续锡安，现在这可怜他的时候，日期已经到了。英文说命定的时候已经到了，神啊，你来连续锡安。十六节，耶和华建造了锡安，在他荣耀里显现。神要建造他的百姓，这个就是为什么有一百一十篇。我们来看一百一十篇第二第三节，上次我们讲过一百一十篇，上次我们讲第一节，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耶稣已经得胜了，可是呢，整个的得胜还要耶稣的身体也都得胜，所以圣差遣圣灵来，圣灵来要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真理的实际。好，所以呢，耶稣在天上为我们祷告， 那神借着哪些人来得胜？借着锡安的人来得胜。第二节，耶和华必使你从锡安伸出能力的杖来，你要在你仇敌中掌权。当你掌权的日子，你的民要以圣洁为装饰，甘心牺牲自己，你的民多如清晨的甘露。我不知道这个你的民多如清晨的甘露，他下面这样讲我不是很懂哈。可是我读的这一句话，有时候我读圣经，有时候我不是很懂的时候，我凭直觉去感受，有时候都大致还不会错哈。他这边讲到说，你的民如清晨的甘露，我读了这句话，我就觉得这是一个 freshness， 清晨的甘露，就是那个树叶得那个甘露滋润，不是很新鲜吗？好，如果我们是让神作王掌权，以圣洁为装饰，甘心牺牲自己，圣灵要常常临到我们，常常滋润我们，我们常常会感觉是新鲜的，是重新得力的。好，这个就是锡安哈。好，我们再回到诗篇第二篇的第七节，第七节这边讲到说，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这句话在当时是个预言。好，那保罗，保罗传福音，使徒保罗传福音的时候，论到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在以赛亚在使徒行传13:32-33，保罗就说这一句话，耶稣基督复活就应验了这一句话。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使徒行传13:32-33，使徒保罗传福音的时候，他讲到13:32-33。好，我们来读。我们也报好信息给你们，就是那应许祖宗的话，说神已经向我们这做儿女的应验，叫耶稣复活了。正如诗篇第二篇上记着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所以这句话就是指耶稣基督复活以后，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天上地上地底下的权柄更是全部为他所拥有，对不对？他更是统管天上地上地底下的。好，那所以既然耶稣来成全的救恩已经借着他的死败坏那掌死权的，救恩已经成全了。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今天我们能不能拿到神的恩惠，全在乎我们这个人，不是神。神救恩已经成全了，所以曾经有一个神的仆人讲说，事实就是事实，你不要把事实当作盼望来盼望，事实就是你就是要把它取过来，不是说啊，神啊，我盼望你能救我，神早就替你成全救恩了，问题是你要不要把这个救恩领受成为你的，你不要再去盼望了，事实就是事实。好，那所以如果我们愿意，只要我们愿意，只要我们心里愿意来听，愿意来想，我们愿意，我们立志要来接受耶稣这个救恩，我们就可以从黑暗的权势被救出来，进到神爱子光明的国里。好， 那我们就可以让神在我们的生命中、生活中做王掌权，那我们就更是喜安的人了。有时候我想一想，旧约的那些圣徒哦，实在比我们真的高超不晓得多少倍。他们那个时候还没有圣灵，没有像我们现在这样哈。你看摩西，刚刚我们唱阿巴父啊，我渴望见到你的容面。你看摩西是面对面被神所认识的，好，我们应该也可以享受到这个，好，求神把一个切慕的心、追求的心，这个火热赏给我们。你看大卫他在西元前将近1000年左右，他可以跟神认识的、认识神、倾听神的声音到一个地步。哦，大卫实在是一个非常宝贵的见证。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见证哈，78篇，诗篇78篇。68-72节，大卫原来只是一个牧羊人呢，牧童哎，可是神可以在他生命中做得那么宝贵。我们从68-72，我们一起读。却神拣选犹大支派，他所喜爱的锡安山，盖造他的圣所，好像高峰，又向他建立永存之地，又拣选他的仆人大卫，从羊圈中将他召来，叫他不再跟从那些带奶的母羊，为要牧养自己的百姓雅各和自己的产业以色列。于是他按心中的纯正牧养他们，用手中的巧妙引导他们。我们这样读下来，这个72节应该是指大卫，因为有神在他的里面，他按他心中的纯正牧养神交给他的以色列民，用手中的巧妙引导他们。所以使徒行传说13节说，他按着神的旨意服侍了他那一世代的人。然后神感动他写下这些诗篇，也服侍了我们这一世代的人，服侍了几千年的读诗篇的人。他只不过原来只是一个牧童，不是像保罗那种多有学问的神学士，可是他心地的单纯。弟兄姊妹，这一点我相信，所以我渴慕是越来越单纯，越来越单纯。当我越来越单纯，神在我里边的启示越来越明亮。感谢主。那，我特别要谈这个锡安的人，因为我觉得祷告的人，如果我们是锡安的人，我们就预备好是一个祷告的人。为什么呢？有例子，我们来看以赛亚书56章，圣经告诉我们的以赛亚56章。6-7-8节，我们先读6节跟第7节。还有那些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要侍奉他，要爱耶和华的名，要做他的仆人，就是反守安息日不干饭，又持守他约的人，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他们的燔祭和平安祭在我坛上必蒙悦纳，因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你看，跟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要侍奉他，要爱他，要做他的仆人，是不是让他做王掌权的人？好，然后他们要在他的殿中祷告。第8节， 我们也来读第八节。主耶和华就是遭拒以色列被赶散的说，在这被遭拒的人以外，我还要遭拒别人归并他们。这句话我们可以运用在我们身上，我们已经被神招来成为他的子民，期待我们祷告的其中一个点就是期待还有一些我们所关心的人也被神吸引来归入主。好，我们再看以赛亚书58章，这个证明祷告那个方法方式不是最重要。谢谢。58章讲到那个禁食，很多人说哇，我们的属灵征战要禁食，要禁食哈。那禁食需要合神心意的禁食。我们来看58章3到5节，这个是神所有意见的禁食。我们来看了3到5节，这些禁食的人说，我们禁食，你为何不看见呢？我们刻苦己心，你为何不理会呢？看哪，你们禁食的日子，仍求利益，乐逼人为你做苦工。你们禁食，却互相争竞，以凶恶的拳头打人。你们今日禁食，不得使你们的声音听闻于上。这样禁食，岂是我所拣选使人刻苦己心的日子吗？岂是叫人垂头像苇子，用麻布喊炉灰铺在他以下吗？你这可称为禁食，为耶和华所悦纳的日子吗？所以为什么有些法利赛人神不喜悦？那我们看第六到第八。好，我们一起读第6到第8。我所拣选的禁食，不是要松开凶恶的绳，解下轭上的锁，使被欺压的得自由，折断一切的轭吗？不是要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将漂流的穷人接到你家中，见赤身的给他衣服遮体，顾恤自己的骨肉而不掩藏吗？这样你的光就必发现如早晨的光，你所得的医治要速速发明，你的公义必在你前面行，耶和华的荣光必做你的后盾。你看这个应许多么宝贵。好，然后第9节，那时你求告耶和华必应允，你呼求他必说，我在这里，好不好？我们当这样的人，神跟我们多好哈！所以我们这个人如果是合神心意的，我们里面的那个出于己的念头被神拿掉，让他圣善的美意成为我们的心意，我们有这一些他所喜悦的这些生命的品质，神说我们呼求，他说我在这里。还有更进一步的，我们看65章，新天新地啊，神在更新变化我们，心思意念变化我们。好，新天新地65篇24节，刚刚说我们求告的时候神就应允了，我们呼求他说我在这里，而这边说什么？他们尚未求告我就应允，正说话的时候我就垂听。我们还没有祷告，神就那个供应已经在半路上了。好，我这个就祷告的人，我就先点到这里。我们来看第4节，这个诗篇65篇第4节，你所拣选使他亲近你住在你院中的人，这人变为有福，我们必以你居所你圣殿的美福知足了。这个我就想到 刚刚我们唱那个诗歌36篇5到10节，我们来看好不好。诗篇我们刚唱的那首，神啊你的慈爱何等宝贵，36篇5到10节。我相信大卫一定是经验到这些，所以他能够把这些写得这么好。5到10节，我们一起读好吗？耶和华，你的慈爱上及诸天，你的信实达到穹苍，你的公义好像高山，你的判断如同深渊。耶和华，人民深处你都救护，神啊，你的慈爱何其宝贵，世人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他们必因你殿里的肥甘得以饱足，你也必叫他们喝你乐河的水，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愿你常施慈爱给认识你的人，常以公义待心里正直的人。这个话多么宝贵，我读了这种话，我整个人就很享受了，不用吃什么美食了，心灵饱足了，骨髓肥油。我们自己去揣摩，我就不多说了哈。我们看68篇，61节说，主发命令，传好信息的妇女成了大群。我们的主是大爱的神，有大德的神，乐意施大恩的神，也是大能的神，可以行美事的神。他一发出命令，我们上次说44篇第4节，主一发命令，雅各就得胜，对不对？好，那传好信息的妇女成了大群。12节这边说，在家等候的妇女。13、14节我们一起读。你们安卧在羊圈的时候，好像鸽子的翅膀镀白银，翎毛镀黄金一般。全能者在境内赶散列王的时候，势如飘雪在撒门。这两节，我觉得是等候的那个果效。我真的在台中喜安堂看到一些等候的人，他们就有这些果效。你们安卧在羊圈的时候，好像鸽子的眼目是向一个方向的，好像鸽子的翅膀镀白银。我们用我们的想象力想一想，鸽子的翅膀镀白银多么漂亮。银就是救赎，付赎价，那个银就是救赎。翎毛镀黄金，黄金是属天的。当我们在等候的时候，我们等候就是忘掉自己，不看自己，就看神。看神，神如果光照要我们悔改，我们就求他悔改，求他来赦免我们，宝血来洁净我们。那我们就亲近他，我们就会进到一个得救的境界里，会进入属天的荣耀里。所以有一些等候的人完了以后，你会发现他的脸哦，真的就是泛红的哦，好像是抹上一层属天的面霜一样。好多次我听大卫牧师说，他们礼拜一的祷告会完以后，外面有一个人说，哦，我们弟兄姊妹好像每个人都变漂亮了，去美容院了，属天的美容院了。真的，有时候我真的发现，我多多清清楚进入状况，哎，真的我这个脸好像泛红了。真的有一个人，我今天早上也想到他，我可能跟你们讲过，那个人中文名字叫纽佩林，是一个美兰浸信会的牧师。我当时接受他的服侍，我就圣灵被平安如江河充满，不是直接他为我祷告，然后 我领受他的服侍一个礼拜以后，那他的名字呢，我是想到他的名字，他的姓就是 New N-E-W， 哇，这个名字这个姓真好，他是 New， 他要按音译哈 New N-E-W 就是新嘛，好，他是新先生，不是旧的先生，是新的先生。然后他前面的英文名字叫 Paylin， 英文就翻译出来 pronounce 出来就是 Paylin， 他就把它翻译成佩林，充沛的甘霖。哦，我弟说这个名字怎么这么好，我以为是女生，是个男生。我的老师跟我说，我的老师是巴托生，他在台北，我的家在台南。他跟我说 Claire， 你在台南的时候，如果你信仰有问题，可以去找这个人。他就把电话给我啊，这个人对圣灵的经验比我丰富的多，我的老师这样讲。我说哦，好好好，我就把电话收起来啊。结果我在我的教会聚会，我们的牧师在台浸信会，我们教会的牧师在基督教浸信会这个圈子呢，稍有名气，常常被请来请去哈，啊，有时候他被请到香港，请到哪里啊，就会请。有一次就是他被请去，刚好我们要领圣餐，那我们的牧师就请别人来带他执行这个任务。我就看到有一个人，我远远的看他，哇，这个人面色光红，就想到大卫哦，面色光红，真的泛红光哦。然后哎，是个外国人，哎，他领我们带我们领圣餐，他不是按着一般的这种条例哈，他就是很可爱，就是很有弹性，很可爱，好像是出自他一个单纯的心这样子哈。哎，我就看看他，我不知道这个人是谁，我就觉得这个人很特别。后来有一次我信仰有一个问题，那我就打电话，好，我就打电话说，哦，我是某中国一个女孩子，怎么样怎么样，有事要请假。他说来来来，你来。我一去啊，就是他，就是带我们领圣餐的。我看哦，面色光哦，这个人很不一样，就是他，哦，然后他给我的教导，哎，真的，后来，所以后来我就说，我什么时候要去他的教会听他讲道。他在台南是三一堂，他负责英文部门，另外一个胡敬清牧师负责国语部跟台语部，神借这两个牧师服侍我，在不同的时候。那当时我去参加那英文堂的时候，他讲的题目刚好是什么 Surrender， 向神降服。哇，他真的很谦卑。他有一次在一个大家公开的场合里面，请大家为我祷告，我有什么需要，很谦卑。哎，我就觉得这个人的名字跟这个人的 quality 很蛮配合的，哦，他是能够好像可以被神更新，他向神 surrender 的，他说他常常向神 surrender， 向神向神降服，哦，你看圣灵就那么充沛的充满他，哦，所以真的好。我们来看68篇14节，全能者在境内赶散列王的时候，势如飘雪在撒门。当我们仰望神，愿意降服于神，神在我们的里面。这个全能者在境内赶散列王，可以是外面的真的神赶散列王，但是神也可能，这个也可以指我们里面的光景，灵异结晶了哈，这个是灵异结晶，也可以说全能者在我们这个人的里面，可以把我们那个叽叽嘎嘎的这些都赶散出去，势如飘雪在撒门，势如破竹，势如飘雪，雪如果盖下来多美丽啊，雪盖下来很美丽，对不对？不论那个景物多脏多乱，哦，那个雪一盖下去都很漂亮，一片雪白，对不对？哦，那神可以在我们生命中做这种工作，哦，实在是非常宝贵。 我们先来看诗篇六十五篇的末段第九到十三节，这个也可以指外面的 physical 的情况，也可以指我们灵里面的 spiritual 的情况。我们来看九到十三节，我们一起读。你眷顾地，降下透雨，使地大得肥美，神的河满了水。你这样浇灌了地，好为人预备五谷。你浇透地的犁沟，润平棘藜，降甘霖，使地往河，其中发长的蒙你赐福。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入境都滴下之油，滴在旷野的草场上。小山以欢乐束腰，草场以羊群为衣，谷中也长满了五谷，这一切都欢呼歌唱。弟兄姊妹，你眷顾地，神眷顾地。我们上个礼拜第一次的聚会就有人说，就读那句话，神眼目看顾那个地，从岁首直到年终。我们神量给我们的地，要让你那个出产，我们才有得享用，对不对？我们里面也有一块地，这一块地呢，名称为以前是被撇弃的，而当我们归向主，由我们变为有夫之妇，是有人眷顾的。我们这块地是有人眷顾的。在以赛亚第五章那边说，神说他为他的上等的葡萄园要栽种上等的葡萄树，他先要怎么样，刨挖土地，捡去石头。我们生命中里边有一些硬的，我们很硬，你那个，我不是农夫，我耕田的人都知道，要松软那个土地，要松土，啊，松土，刨挖石块，啊，我求神，我真的，我读了这一段话，我里面就有一个可想，主啊，你眷顾我这一块地，把我里面的硬块，把我里面的乱石拿走，刨松我里面的土，啊，然后降下透雨。我们知道圣灵临到我们，我们信靠顺服，圣灵会临到我们，降下透雨，使地大得肥美，神的河满了水。我们的里面好像一个渠道，我们是神的器皿，我们是神的渠道。主啊，你来倒空，来洁净我，让你的，我们说破我，容我，满我，用我，对不对？神的灵，愿永生神的灵降到我身上。你浇透地的犁沟，润平棘藜，降甘霖，使地软和。哇，这个多好！使地软和，浇透地的犁沟，使地软和。神啊，你来，你来，在我们的里面所发长的各样生命的佳果，让我们的耶稣享用，让我们周边的人享用。十一节，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之油。我们常常用这句话，对不对？我不知道你们对这句话的解读是什么，我不知道我的解读你同不同意哈。我的解读是，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戴冠冕就是得胜。神赐下他的恩典，在我们的年日里可以使我们得胜，我们靠他平安得胜。你的路径都滴下之油，我们跟随神走的路，圣灵一路与我们随行。我好羡慕这个六十五篇后面这个呢，成为我们，我自己生命的光景，成为神在我们中间生命的光景。我们来唱125首颂赞诗篇，不仅这是我们心中所羡慕的，求神应允，